弟兄姐妹好，我们再来一次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再来到面前，求天父赐下恩典，愿你的灵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聆听的明白，能够在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有心能够去接受，能够的回应主的话，也帮助你的仆人今天晚上施恩典给我，帮助我能够清楚地把你的话语来分享出来。祷告奉你的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的事情就是说，若是我的声音不够请上面做操纵的里面的仪器能够看到声音的是吗如果我的低的时候就提升一点师母常常说我越长越低，越长越低，人家听不到。那么的，可能那时候睡着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我们就说我们的讲员在上面讲台的时候没有看时钟的，后面放一个很大的时钟，但是还是不看的。那我们就现在好像有一点回音哈，那么我们就后说好不好，在讲台前面用一条铁片有电的，如果它过时啊或者什么，我们就按一按，叫醒它。那么就可能想到，可能今天我需要这个，把我叫醒了。那么的好，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好像很奇怪，但是其实很真的，只要传，必有人信。因为若不撒种，你不要期望那个地上会长出一些树木出来，是吗？那个松土、浇灌、施肥是神的工作，人的工作是把它撒种，神又差遣不同的人预备人的心土，好叫他能够迎接神的这个话语的种子长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是其实是连续上一课第十六章。那时候我们谈到使徒保罗和希拉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城所遇到的事情，他带领了一些人归信耶稣之外呢，他还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还有呢，因为他做了这事情，他就遭遇了关到监牢那种的遭害。但是很奇妙，在那个监牢里面，神很奇妙的拯救，让他能够离开这个锁链都掉，从他手上从脚上都跌下来，断掉。那么那时候就因为这事情，那个监狱那个狱局呢，他也知道看到他自己呢，就看到这是很奇妙不正常不平常的事情，他跟他的一家就因为这样子，保罗引导他们都信了主。那么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看到从整个圣召的工作是两股势力在打仗的，一股是神的福音的能力要把人从撒旦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另外呢，撒旦不会放过人的，他会反抗，他会破坏的工作，不但在主耶稣时代，在自己也在所有为主传福音的人，神都做在破坏的工作。那我们看到撒旦做破坏的工作，当时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出了监狱以后，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灰心，反过来呢，他从神这经历当中，他从神得到更加的大的力量，他继续就往西南去走。他往西南去到什么地方呢？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帖撒罗林加这个城。他这个城是马其顿的首都，也是马其顿的主要的港口，所以在那里呢，他就能够找到犹太人的会堂了。那里一定是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因此呢，保罗就照常的按照常理， 他凡有会堂的地方，每一个安息日，他都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在那里接触他们，说在那里一年三个安息日。那我们至少呢，如果一年三个安息日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两个礼拜加一天，是吗？他刚刚到安息日，离开是安息日，但是也很可能是代表三个礼拜。在那里做什么呢？他进到会堂里面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信息。对保罗来说，没有东西要传的，他讲又是福音，耶稣结出又是福音结出，又讲又是同一个东西的。那么他告诉那些的聚会的会堂的人要知道什么呢？就说你们所期望，我们所期望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主题，他讲的是那个。那么保罗如何在这三个安息日局部的将他那个辩论建立起来呢？我们看到从那个第二节一直下去啊，今天晚上的经文蛮多的，所以请这个操控呢，按照我所讲的就把经文打出来。那么呢，首先他做什么呢？第二节下跟第三节上呢，他就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耶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就话说呢，保罗做什么？路加记载说呢，他做什么？他讲的东西就按着圣经来说的。他说按着圣经说明耶稣基督必会受害，从死里复活。他要怎么讲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在那个路加福音24章那个44到46节，当耶稣跟那个两个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的门徒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你不晓得吗？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耶路撒冷，他被钉十字架，而且他又那么讲到这事情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以前从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事情。那我就是耶稣自己了，是吗？他说什么呢？他讲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就是整个旧约了，所指到的话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就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啊，照着圣经所说的，基督必受害，然后第三天埋葬的是第三天以后复活，就是讲到他自己。那所以呢，保罗以后他对什么人说的，就按着神的话语来讲，这很重要。我们传福音的常常怕神的话语对人家很闷，所以呢，我们只是讲一句话，然后其他呢 90% 只是你的智慧，不可以的。传的一定要主的话，能不能主的负责任，但是我们责任就要不能够离开主的话，不可以离开主的话。第二点，保罗做什么呢？他传讲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说呢，他讲到耶稣，他从头开始，他说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的故事，他怎么出生，他的生平和他工作，耶稣基督的故事，他的死和复活，他怎么样会被高举，他怎么样会允许赐下圣灵给教会和个别的门徒，他现在做什么，他是神给他有个统治的权利，他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会将来会再来，他会审判，这些一切一切的故事，保罗就是要那个听的人知道耶稣，这个历史的耶稣就是他，我们知道他存在的，他已经死了，他被钉死了，他复活了，他没埋葬，他升天了，这个耶稣，历史的耶稣等同于圣经那个应许的基督。他就把耶保罗就辩护这个耶稣，就乃是告诉他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耶稣，我们今天 就是历史的元素。那么说今天基督徒我们的见证也不能够缺乏这一点。你意思不要传福音，你一传福音一定要讲福音的中心的主角耶稣。不要讲福音就是说神爱你，神那个解决你的问题，神医治你的病，神会叫你不下地狱上天堂。这个不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他将来他跟我们的关系。福音就是神给人类一个美好的计划，这就是才是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就根据圣经与聚会的人来辩论，因为等到谈的时候呢，人就会讨论。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你要跟他介绍耶稣，所以呢，引到他们一定之中跟你辩论的东西是耶稣。所以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让他讲几句说哦。对不起，我打断你，我跟你讲讲我亲属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很多东西，就把你的传福音的内容全部离题。一定要只是讲耶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着圣经。如果不根据着圣经，用其他的方法来辩论旧教信仰，就没有意义的。你不要谈，我就不跟你谈；你要谈，我就跟你讲基督教的真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是的，我们也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就是我们唯一的准则。因为圣经是教会最高的信仰指导的原则。如果我们这一点守不住，你一定会没办法传福音的。因为对方能够看得到，我们要抓住这个。如果他不能够谈，好，我们就停，下一次再谈。我们不要跟他谈别的。所以教会，我们教会，如果我们守不住，我们教会一定会失去他的见证。不然你们传什么？如果福音大会没有传耶稣，只是说你有什么问题吗？信神你就可以解决。那你相信的话，你需要你常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我们曾经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会来我们当中，他就是这样子。那天晚上，那天十几个人信主，后来有些说我那天不是信耶稣的。那时候我们你不是举手吗？是啊。但是那个讲员说，如果你觉得你的问题需要解决，你就上来我为你祷告。这个不是布道会，所以我们教会要小心。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别人，但是人心主背后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预备人心去接受神的话语的。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在监狱的工作有果效，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顺着他，因为圣灵能够使他的所差出的工人能够充满他的能力，充满他话语的能力，充满他的信心。是因为在这里，所以保罗后来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他一开头就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不独在乎言语，也不在乎权柄，和乃是在乎权柄和圣灵，而且是他赐给你们充足的信心的。所以保罗他把整个经历，整个事情，我再怎么样在贴上在里面向你们传福音，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告诉我要说什么，我要在什么地方帮助你明白耶稣，我不知道，圣灵知道你心知道什么，他就要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告诉你耶稣是谁。这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福音的工作 乃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可能这个让我们反省，我们为什么我们向亲人传福音，我们真的要好好把它融汇在耶稣基督的故事里面。有时候去圣经班里面坐一坐，遇到一个学期是好的，因为圣经班里面就是 要介绍耶稣是谁。每一个礼拜圣灵就在这个慕道朋友心里做一点工作，拿一块石头出来动一动，送一送土，等到有一天那天的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引到他来到面前能够认罪悔改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所以如果因此呢，圣灵是教人信主，圣灵是差派工人，圣灵是使用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成为他的嘴巴，成为他的手，成为他的脚，领人来信主。所以当一个人信主，我们要归荣耀给神。若有人和外的教会夸耀某某人在福音的故事上面的成就，在那个事情上面就夺去了神应当得的荣耀，也使到福音的工作有亏损。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不应该夸耀某某的，不知道他是很好的讲员，不应该的，我从来不做这个的。为什么呢？就算这个讲员他很谦卑被主使用，乃是因为背后能够使用他，给他那天合适的话语，还有合适的心田能够接受这些话语，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这个布道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记得，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也能够从保罗他传福音的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就算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有带来不同的回应，这个是属灵的征战，也决定是哪个是石头地，哪一个是那个好土，哪个石头地要继续圣灵要继续工作的。一方面因着这个福音的传达，保罗说不独服言语也不在乎权柄，就有很多人信的主，是吗？就算在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情况，他们有很多人信主，中间有犹太人，会堂当然是在会堂里面呢，他听了保罗所说的，也有一个前进的希利尼人，还不少尊贵的妇人。而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呢？十六章我们看到保罗的对象是一个卖纸布的外邦的女子，也是一个被鬼附的皮的使女，是吗？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耶稣的福音呢，不只是贫困人的民众才需要的，因为这个好事消息是给万民所预备的。就算当天是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说今天我告诉一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事嘛，那些包括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不同年纪、不同民族、不同皮肤色的人都是这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传开，人会回应。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些不幸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心里那个嫉妒，就召集这个司警腓力，他们就结党来松动整个城，然后将要来把他保罗跟希拉把他抓住。但是他们找不到保罗希拉的时候，他就找了那些跟他同在一起的弟兄，耶稣和几个弟兄，把他拉到官府里面喊叫说，这些搞乱天下的人已经到了监里， 这个爷孙收留了接待了那个搞人天杀的保罗跟希腊，因为他们是违背了那个该撒的命令，另有一个王叫做耶稣。那这句话很政治性了。第三呢，在监里，就换句话说呢，耶稣他来到他们中是那个叛乱分子，他在我们当中要搞革命，这是他的跟随人。所以能看到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当时候的帖撒人在教会的弟兄们就说，赶快把保罗希腊把他们送打发他们去那个皮利亚去，因为如果他们在那里存留了，他更加危险，所以一个很智慧的举动。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到了那个比利亚以后，他也同样做什么，又进去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我不需要再讲什么了，他就跟他们就是同时要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是吧？我喜欢用好消息，因为福音人家猜不到什么是福音，但是好消息。然后这些的介绍人家的犹太人听到，哎，我们找着保罗，现在他溜到比利亚去，所以呢他们立刻又去那里去松动那些搞乱那些民众。我们看到这种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拦福音的传扬，是不是？福音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好像这个福音的火在那里看烧起的时候，他就赶快拿一桶水在那里倒上去，是吗？他们就是那个撒旦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人的工作你可以把它消灭，但是福音工作是神的工作，是人的能力不能够来阻挡的。我们该看到那个封闭的国家，他们怎么样不准一个福音的救召的活动，禁止他们，但是结果好像我们拔野草一样，蒲公英一样，拔了一根，结果一根就分两根，他们不停地长出来的。所以呢，是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够阻拦，绝对不可以。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传福音的风的福音的方法，他是乃是以基督来做基础。他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他提出那个话题给他们答案，从那答案当中，他们又有问题，问题又给他答案。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比利亚的人，他们听了以后就甘心乐意接受这道，但接受这道以后并不停止在这里，他们接受了道以后，他们还自己回去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哦，很值得我们要学习。他们不是单单听了有理了我同意了他接受了，但是回去他们还打开圣经，他去查考，他们查考圣经，他们要看看保罗的辩论是否正确。我希望弟兄姐妹不是只是今天晚上听我讲道，也回去做再听一次，再看一次。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这样子他们多有相信，这个不是接受了，相信就是诚心去接受了。在当中我们这次也看到有一些那个希腊的尊贵的妇人和男人也不少。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不是因为要抬高这个教会应该是那个上流社会的这宗教，但是从正面的东西我们看到呢，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会随便听你讲什么他就信的，他们懂得发问问题，他们会思考， 来分析你，你跟你有错的地方，他跟你走得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他在这里特别写出来呢？我们可以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呢，他自己很欣赏这种的经过熟虑的回应，就是很经过很仔细重复的思想，然后来做回应的。保罗本身他很相信他所讲的教义，他的信息他也很深深的相信是必须要有神学的内容。我们读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神学思想的，是吗？他是看重这一点的，但是他不相信那种的灌输性的传递，好像我们比如好像一个填鸭似的，我讲什么你就不要想，就是不得停填满就够了，不是的。保罗不要这种的听众，因为他是真正的宗教的一个真正的宗教，一个特色的就是他能够经得起别人的去考察，因此他就决定算成这个是否正确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在好好在祷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之前之后都要去就上祷告，求圣灵的灵开你的口，说应当所说的话，让你能够讲解，也能够开那个听众的思维，让他们能够掌握着在基督里救恩的好消息。所以每一次神给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主的话的时候，我也为自己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我从来没有叫弟兄姐妹就说你要完全要接受的话，而是要圣灵帮助弟兄姐妹明白主要今天要对你们说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帖撒那个比利亚 的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讲的是要讲，但是听的人也需要很仔细的思想那个这个福音的结果值，是两人平辈同行的。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忠心去负责，我们也为那些听的人然后真诚去明白，而且真诚去接受。因为介绍人家的教会 的我们知道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比利亚的弟兄姐妹看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又来的时候又骚动那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再冒着危险，就立刻差派弟兄把保罗送到海边去，然后一直把他送到那个雅典去。那么这个呢是他们那个很有智慧的。那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在雅典的时候等候的时候，他发现了他自己独处在一个世界文化的首都里面。雅典在古代时候是一个文化的最文明的地方，这个城市呢外表是非常的美丽，那个也拥有卓越的那个文化，但是他们的道德非常败坏，他们的灵魂也被蒙蔽的。那么保罗是怎么样反应呢？有什么反应呢？当个基督徒我们去游览去欧洲的时候，看到这种城市的时候，他会应该要怎么样反应呢？我们很可惜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哦，我去欧洲旅游，我们就去了这个地方游览，要拍很多的那个邪教的东西回来，这不对的，你们知道就好。但是如果你去那里还要给他们香油的会的话，进去的时候你反过来你是补助他们的那个走邪教的工作。保罗的反应呢共有四部分，在加拿大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就从十六节开始，我们看到呢他说他所看见的所感受的所做的所说的这个四个回应。首先我们看到 保罗所看见的，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对保罗来说，他是那个从大苏那个很有文化的城市，而且也在耶路撒冷那个最高的这个犹太犹太教的学府的那个毕业生。那么神有给保罗那种脆弱的头脑，因此呢，他一定很都是我这一饭是吗？他一定会在那个这个雅典的城市里面到处游览，欣赏他们建筑物、他们的历史、他们智慧，去听他们讲座。但是圣灵告诉他我们，吸引保罗的却不是以上所提的任何一件东西。第一也是首要的，他看见就是这个城都是在那种的拜偶像那种的风气，整个城市都是在那个这个偶像的影响之下。就如这二十二节保罗一开口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说，雅典人，我们看到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啊，这个是很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城市是什么。我们并不是不需要，我们并不需要以为保罗看不见那个城市的美丽适应，但是他不欣赏那些不荣耀上帝、不荣耀父神耶稣基督那种美丽。一些话很可能很好，但是如果他使到人离开神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不干，我看也不看，我碰也不碰。反过来，他看见雅典人将神所赐给他们那种的创造艺术的能力用来祭造偶像。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来到第二个，是保罗的感受，他心里非常的着急。这就是保罗对所看见的东西那种显露一种持续的、那沉重的、沉痛的那种的反应。当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在西乃山下那个造那个金牛犊的时候，做他们领路的神，和当年在北国他们撒玛利亚，他们北国在撒玛利亚那个造一个金牛来敬拜，他们都惹耶和华的怒气。所以保罗被这些拜偶像那种风气激动了，他非常的愤怒，他们非常为他们忧伤。为什么？为什么悲愤？正如神一样，原因是同一样的，因为他看到人变成那么的卑贱，以知道他们将来，他们将本来应当给神的荣耀归给偶像。在这里他内在那种的痛沉痛驱使保罗要向这些拜偶像人，我要向他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为那些离开在道德那个生活上堕落的人，我们为他悲痛，也为他们传福音。我们有时候很难过，就是每一年那个同性恋游览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不见了。因为什么？他们，我们从来没看过他们那种的服装，我要去看。不应该的，因为他们干的时候，他们没有为他们悲哀，这是成为保罗他传福音那种的动力。他们那么堕落，我要传福音。在每一个范畴里面，我们看到做什么事情动力都是很重要的。作为理性的人，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在理性上我们看事。我们不单的需要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请问我们是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传宣召的动力特别重要，特别在我们这时代，很多的事情，我们对宗教很多的资料，许多人已经否认的，不能够接纳耶稣，就是终极性，就是他是唯一的救主， 他是我们唯一 的神，他是我们唯一生活要效忠的对象。因此他们推翻了我们那个传福音的内容，而且领人信主那种观念。我们的撒旦的孩子也受到这种冲击的。有时他们不敢告诉我们，但是他们所分享出来都是他们说，人什么宗教，其实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别的神的是不错的。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保罗看见他的保罗的感受。现在第三个就是保罗所做的。保罗对这个城市的偶像的风气不单单是消极，就是为了通信，但是呢也是积极有建造性的。他们就去向他们传福音，走到他们那里去，不是觉得他们敢长大麻风一样不敢碰，我还要跑到那里向他们传福音，激励他的灵里面的愤怒。这个灵他给他当说的话，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看到保罗反抗的人很多，但是在不同情况之下他都要宣告，他希望他宣告能够那个福音灵的进入到他们的耳朵里面，以致引导他们离开偶像，转向永活的神。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一群觉得他的脸很肮脏，他不觉得有问题的，我们喜不喜欢还是拿着镜子到他前面给他走，让他们看到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做的。所以他做的时候，他的传道福音的对象他有三个。第一类就是他平常在安息的时候进到会堂里面，像犹太人或者敬畏神的人跟他们传福音，跟以前一样。在这个呢就告诉他们耶稣是谁，按照旧约的历史告诉他们，因为犹太人知道历史是什么，他们的旧约就是将这种的情况在安息日就跟人谈话，就等同于今天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有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已经走进来，我们在当中跟他们讲福音，跟他们传福音。那么第二个呢，他们就是每一天他们都在那个会中的大会场里面跟人家辩论讨论问题，信仰的问题。这些公众场所今天是什么，就等于你们的在我们附近的公园、购物市场、街头或者咖啡店，任何人他们你介绍了自己的时候，他愿意跟你谈，你就跟他谈。第三个呢，就是雅典，他们在雅典一个亚勒巴谷那个议会，就是他们最高的议会里面，都是他们现在不是政治的议会了，是那些哲学家、宗教家，那个他们在讨论是那个的不同的事情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这些去参加的人都是觉得自己知识很高的，有思想的，就等于我们今天大学里面，在大学里面我们招到很来自各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教会普通的传福音方法只是讲台上讲一个福音你就要信，或者在街头布道给一个单张就说你要信主，对他们来说不合适。所以你一定要跑到他们里面跟他们讲，是第三种的方法。所以第四个呢，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跟犹太人跟这敬畏神的人在过路的人哲学家都对话，持续很多天，他用不同的五个方法来传达这真神。首先在24节，他告诉他神是宇宙创造的神。其实呢，他背后在讲这些事情呢，是要切入那些的拜偶像那种的错误。第一点，他说神是宇宙创造的神，然后这个是合理啊，很多人他们相信的。那么如果你说神是创造一切存在之物的创造者的时候，因此若是我们假设 这个被创造一切的神，而且监管一切的神，却住在人所造的那个偶像里面，那就很荒谬了。明明白意思吗？如果这神是创造一切的，他也是管制一切的。现在我们把这个神放在那个金的偶像里面，这个是神，那就太荒谬了。那第二点呢，25节，就是神是生命的维持者，一切生命他要他仍然继续存在，神竟然是继续维持他们所创造的，包括人，包括飞鸟，一切生物也给予人类的生命。但是如果你假设这个维持别人生命的别人的神现在要需要比别人来维持，还要供应我们需要的神，现在需要我们供应些食物来到他面前来拜拜给他吃，那就太荒谬了。第三方面，26到28节，神是万国的治理者。而在这里呢，讲到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最终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叫一个领袖起来，一个神的夸导，一个国家醒来，一个国家里面被其他国家取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神就是这个掌管历史的神。那么在这个掌管历史的神，他背后就是历代的人，让他看到背后掌管他们国家他们的命运是一个掌管宇宙的神，所以叫人去寻找他。但是我们发现这个27节说，实在他是离我们不远。那你如果离你不远，你还要寻找他，代表我是什么呢？我是瞎眼的，我找不到，人是找不到，那么人怎么群魔也找不到。那么所以为什么呢？他就跟解释告诉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人就是罪使到我们与神隔膜，所以人不论去找神找不到，不是因为找不到，因为你的眼睛瞎了，你那个有罪，我们使到与神隔膜。而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埋怨是神不能够知道的，或者不可知的，不关心我们了，那就太荒谬了。这回应到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有一个不知的神，因为他怕有一个神我找不到，可能是那个是不知道的神。所以最后第四，他就说神是人类的神。我们看到在这里主要是讲呢，我们神是创造我们人的，他是赐我们生命的，所以是他说所有人类他的父，我们的存在是源于他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神是造我们的，我们能够有个生命气息，因为神把那个气息吹进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生命的有灵的活人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从他里面出来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将金银石头的来造个神，那也是太荒谬了。最后一个就是呢，神是世界的审判者。保罗在这里宣告做这个结束，他是回到那个主题，就是人的无知。在这里说神没有理会他们的无知，不是到神不知道我们，不是到神不留意到我们，或者他默认我们所做的可以原谅可以理解，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今天特别对我们有宽大的怜悯，所以他没有按照我们的审判去审判我们。但是他就今天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神要呼吁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他说将来审判必定会到，这是肯定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不论是活的、死去的、高贵的、卑贱，都包括在里面，没有一个人逃脱。 第二，他就是神是以公义来审判天下，所以没有什么秘密，我们可以向神隐藏，神都知道。但是他审判的时候，他没有错误的判断的。最后，这个是肯定的，神的审判，因为日子已经定了，审判官已经被选立了，只是日期他仍然没有向我们揭示，让我们知道。但是这个审判官的身份已经公报了，神已经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他的儿子，而是叫他执着使你复活，让他看到无论是一切他都做他们的主。那么所以今天在切主日的时候，保罗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他按照神的话语来传，但是呢，我们看到回应是有些是侮辱他的，这胡乱八说的人。另外有一些呢，他就好像传一些外邦的鬼神，好像那个跑江湖的人，那么有些讥诮他。但是感谢主，当福音传，有人就信，有人就会赢得保罗的悔改的护照，离弃偶像，归向神，然后来服侍这个主，真有活神。所以这个事情，从保罗他回顾的时候，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反映他对这些讥诮、这个拒绝他那种的回应，他很感慨地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人当中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该说，为什么我们只要传必须要有人信？因为保罗在这里要常提醒我们，圣灵的福音的工作乃是圣灵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我们不是我们靠我们能力所做的，但是我们能够被圣灵使用，成为他的手，成为他的嘴巴，帮助人预备他们的心田，帮助人能够把他的栏杆拿下来，帮助人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做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而是圣灵告诉我们，而且他会告诉我们，当你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记得要祷告，你要预备。但是我们预备很多，但是要讲的只需要讲的圣灵要讲的话，人就会接受的。愿主祝福我们，我来做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传福音的施工，你给我们一种福分，把这个种子撒出去。有时候你们也叫我们做一个那个根茎松土和收割的工作，但是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工作是不止息的。也求天父使用我们，让我们清楚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清楚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要跟人讲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话语一样分享，给我们信心，相信圣经话语的权柄。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